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0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征稿期间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7日。看到明慧网上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我积极地动笔开始写，可是写了一段之后思路就不顺畅了，写出来的文字自己读起来都像夹生的米饭，就暂时搁笔了。写法会投稿文章，一方面心里觉得很开心，我想这是真正的自己，另一方面心里又莫名的发愁，我想那是该修去的人心或执着，他们害怕被清理掉。隔几天再写，可是在写的过程中发现每一笔都暴露了自己的不足和执着，写了2个小时才有大半页纸的内容，而且还没进入主题，写的都是自己如何如何，全都废了。同修问我写好了吗，我说哎，别提了，一些事情原来觉得自己做得多么好，都是别人的错，可写出来一看才发现都是自己不对，是站在人的基点上看待修炼的问题。同修扑哧笑了，这本身不就是你投稿的收获吗？等到写完了起题目的时候，最后一个小标题怎么写都不能和前面已经有的小标题风格保持一致。前面的小标题自己觉得还蛮得意的，不舍得改。看来看去，想来想去，最后才发现前面的小标题都是站在自我的基点上。这时自己才恍然大悟，本来法会投稿是想证实大法的美好，可是这样写不成了在利用大法来证实自己吗？这是多大的一个漏啊，得改，一定得改，必须得改，最后都改了。前一段时间修炼遇到了瓶颈，事事向内找也是这么做的，可是我发现都浮于表面，更深层的执着似乎总有一个壳护着，找不出什么所以然来。我想通过学法突破，可是每天只能学一点，想多学就犯困，学不了更多，甚至滋生出盼结束的念头。我知道状态不对，又找不到原因，心里非常不踏实。通过写稿我看清楚了，那就是自我，自我保护着一大堆执着。我一定要精进起来，修去自我，做好大法弟子的3件事，兑现与师父签下的誓约，跟师父回家。自己写稿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孙女天目所见，发正念的重要性。中国大陆老年大法弟子口述，同修帮助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7号。多年前我和妹妹同修在家里，中午12点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时间到了，我开始发正念，提醒妹妹发正念了，妹妹正在看周刊，没发正念，我就自己发。 我的小孙女当时3岁左右，对我说，奶奶，别人都睡觉了，只有你在发正念。你发正念的时候，邪恶在你头上跳舞，邪恶说要整死你，邪恶特别多，有1亿。我说，谁说了也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我是大法弟子，我今天发正念，非得把邪恶全都灭了。一会儿，孙女说，都灭了。孙女还告诉我，姨奶奶那里都是邪恶，他们在跳舞呢。几年后，妹妹出车祸离世了。妹妹不重视发正念，是被旧势力迫害离世原因之一。一位同修正处于严重病业状态中，表现为小脑萎缩，说话走路都不正常。我和小孙女说，奶奶带你去那个奶奶家玩。孙女说，我不去，他们家邪恶太多。小孙女天目看到的情景是在提醒同修，一，发正念非常重要，不要流于形式，得起到实效才能清除邪恶。二，什么病业假象，发正念犯困、倒长、学法困、胡思乱想等等一切不正确状态、不理智的行为，其背后都有另外空间的邪恶在起作用。以上是个人所悟道，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被邪党因素加强了的自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4号。我在修取自我上一直做得不太好，总感觉力不从心，特别是虽然从法理上也知道大法弟子要放下自我，修取为思为我的心，可是一到该真正做到时就经常滑过去了。后来通过学法以及对照九评等书籍，我不断发现自身被渗透的邪党因素，认识到了这个自我就隐藏在其中。以前由于对党文化思维和行为表现已经习以为常了，很难分清这不是自己，也就难以认清被其掩盖了的自我。幸好有法在，才让我体察了出来，才看清了自我是怎么被邪党因素加强和变异的，二者又是怎样互相加强、互相掩盖的。现在写出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把自我当标准、当中心。有一次我看到自己喜欢的没被别人喜欢和认可，心里就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想到之前看到自己认为不好的东西被人吹捧时，心里也有这种不舒服，感到非常的讨厌、反感、憎恶。我就向内找，是什么使我不舒服的，然后找到了这个被党文化加强了的自我。党文化中强加于人统一思想的邪党因素，它不是善意的包容别人，而是恶的、邪恶的去改变别人。比如只要是自己认为对的、好的，别人也要认为是对的、好的，自己认为该怎么做的，别人也要怎么做，不允许别人不这样。当看到别人有不同观点时，就去说服别人，给别人的不同之处扣个帽子进行批斗，非要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不可等等的表现。总之别人就必须和自己一样，容不下和自己不一样的，其实就是顺了自己的才认为是好的，不顺着自己的就要反对等等，把自己而不是真善人作为标准和中心。自我被这种邪党因素加强后，就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否则就是绝对错误的，是绝不该存在的。所以我想要自己喜欢或讨厌的，别人也要喜欢或讨厌，否则我就不高兴，其实是这个自我在起作用。我还发现自己有时表面表现得很为他， 或者有时表面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证明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其实背后都隐藏了这个混杂了党文化的强烈的畏私畏我的东西。比如，我有时候跟人讲真相劝三退，觉得自己明明讲得很在理很到位啊，明明是为对方好，想让对方得救啊，对方怎么就不接受呢？其实是表面为对方好，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我认为好的，你也要认为好，我要你做的，你就必须听我的想法。带着这种强加于人的党文化，这种证实自己的畏私畏我的极其不好的心，救人效果当然不好了。在没认清这个被邪党因素加强了的自我时，我经常是怎么看都是自己在理，怎么看都是别人不在理，是别人不可理喻，总陷在人中思考，觉得怎么能对我这样，感到非常的委屈。通过学法实修，我认清了这个自我，也就越来越跳出人的理，用法理衡量一切，找到自己的问题了。第二部分，妒忌心和绝对平均主义。师父在《转法轮》里关于妒忌心的一节中讲，这和我们过去搞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些关系，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死，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涨工资什么百分之几的，一人一份。这种思想看起来好像挺对的，大伙儿都一样，其实怎么能一样？做的工作不一样，尽职尽责程度也不一样。我们这个宇宙还有个理，叫不失不得，得就得失。常人中讲不劳不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付出的多就应该多得。我曾经以为自己没经过那个年代，所以不会有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现在知道了，这也是一种邪党因素。只要被党文化毒害过，就会有，只是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向内找后，我发现自己这里的绝对平均主义一点儿都不少，自我也被其加强着，认为别人有的好处我也应该有，别人不需要付出承受的我也不应该付出承受，总想要和别人一样，否则就接受不了，从而变得越来越自私，越觉得我想要的就应该有，我不想要的就不应该有，我就应该怎样怎样，总是我我我的。当实际不如我的意时，就会心里不平衡，抱怨，愤愤不平，又生出了强烈的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以前我不懂为什么妒忌心危害会这么大，现在我体会到了，妒忌心的存在真的会使正念变得很弱，整个人的修炼意志都很消沉。我感到妒忌心的根子就是逆着宇宙特性的，它整个就是不服从宇宙安排的邪恶的东西，有它在就会严重影响修炼状态。以前因为没能认识到被邪党因素加强了的自我，当妒忌心反映出来时，我在自我的带动下还认为自己的这种感受有理，强烈的妒忌心不去，又使我的修炼状态变得非常差，更被它带动和控制。学会用法对照后，我就能够把那个自我与真我区分开来，妒忌心再出来时，就能分清这不是真正的自己，就能抓住它，去掉它了。当然，我还要继续努力彻底修去它，不让它再干扰我的修炼。第三部分，共产邪灵的反神反宇宙和小粉红。共产邪灵反神反宇宙这种极端变异的狂妄，表现得仿佛他才是全宇宙最大的，什么都是他说了算。而我们这一代又受到了诸如我命由我不由天等变异观念的熏染，自我被这些邪党毒素无限放大，狂妄自大地认为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是无所不能的，仿佛真能凌驾于一切之上。认清这个东西之后，我发现它渗透在了我思想中的方方面面，是自己许多人心执着的根源。比如，我有时身上出现的一些剧烈情绪，其实是当这个自我有机会得到证实、满足、显示 标榜的时候，使我感到亢奋和激动，而当他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使我感到消沉、失落、厌世。实际都是他在上蹿下跳，不是修炼人的真我。看到新闻报道中那些小粉红毫无理性的疯狂表现，那个被邪党加强了的自我淋漓尽致的展现，我发现自己身上其实也有这种东西，只是隐藏得很深，一般情况下不表现出来而已。最严重的是，这个自我会使我对修炼中遇到的事情不满，这就等于对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不满，是在不敬师、不敬法。这是身为大法弟子绝不能有的心，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修取这个自我，绝不允许它继续存在于我这儿。第四部分，宁静儿。通过不断认清被邪党因素加强了的自我，我越来越体会到出问题时真的是自己宁静儿了，是自己存在于宇宙宁静儿的地方，真的是自己有问题，一定是自己有问题。为思为我与邪党因素这些变异之上再变异的东西，师父安排了我们在修炼路上遇到的各种事来暴露他们，从而修取他们。所以我们遇到的任何事，一定是我们存在哪个该修取的东西才遇到的，一定是我们这儿有要解决的问题。然而自我本来就不容易分清，邪党意识形态又是从出生起就被灌输形成的，就更难体察出来。这就需要我们用大法来对照，只有这样才能认清自身存在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多学法，不能离开法。第五部分，还没懂得什么是修炼，迫害就开始了。在学法过程中，我看到师父讲法中多次讲到修炼如初，我对此一直理解不太好，因为在我还没懂得什么是修炼的时候，迫害就开始了。之后由于没学好法，不懂得全盘否定旧势力，只会消极无奈地承受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时间久了就像累得爬不起来一样，有时甚至直接躺平了。反正回想起来，我感觉我修炼的初糟透了，我要怎么如初呢？后来听师父济南讲法录音时，对照找出自己的不足，修取人的各种不好的执着欲望，去掉做坏事的想法，从做好人做起，做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人，不断同化宇宙特性，不断的升华，直到达到修炼圆满的标准，我一下子明白了。是啊，修炼大法开始的时候，不都是事事实实按照宇宙特性真善神去做，遇到矛盾就找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去掉它，不断提高心性，不断的同化法的吗？只是因为时间久了，不知不觉陷入了具体做事中，陷在人的理中争对错，而忘记了修炼的初衷，忘记了修炼人最基本应该做到的，使得本该修去的没修去，还被带动着做了不该做的事，越来越偏离修炼人应有的状态。现在我开始明白了怎么修炼如初。其实个人修炼没有变，没有因为正法时期需要做救人的事而发生改变，就是要我们不断地同化真善人，同化法。我要时刻提醒自己，不管是在做三件事，还是在符合常人状态时，都要做到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对照大法向内找自己，修取不符合法的部分，不断地提高心性，同化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被事业单位非法停发养老金的同修切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7日。近几年中国大陆有一些退休前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同修被中共邪党非法判刑，之后陆续被各地区社保部门以此为理由
非法停发了养老金，并予以工龄清零，而且还向同修索要已经发放的养老金。有的同修被非法告上了法庭，有的同修不得不给邪党退回了应得的数十万元养老金，还有是在法院判决同修胜诉的情况下，社保部门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继续非法扣发同修的养老金。对于被非法判刑的事业单位的同修，中共还采用了工龄清零的手段，也就是沿袭了1959年的做法，即60多年前的工龄清零文件，操控各地社保局依照人社部69号文件，以此迫害被非法判刑的事业单位的大法弟子。本文想与同修们交流一下，作为我们当事的同修，如何在法上认清这种经济迫害给我们本身带来的困扰，给我们救度众生带来的难度，在法理上理顺一下思路，以便走好以后的路。一、经济迫害给救度众生造成干扰。在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种种迫害中，经济迫害是最能干扰众生得救的，也是造成世人对大法不敬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世风日下的当今社会，世人都把利益看得很重，唯利是图，只要个人利益受到损失就不干了，甚至把这看成衡量好坏的标准。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判刑，使不明真相的人对大法产生了埋怨之心，而经济迫害是最能触及人心的，尤其自己的家人遭迫害而导致了经济上的损失，更容易使家人对我们修炼大法产生不理解，对中共邪党产生惧怕，对未来产生担心和愁苦。特别是被非法判刑的事业单位的同修，工龄被清零这种事情给常人的感觉就是灭顶之灾，就是没有了生活出路，生存陷入了绝境。因为在企业单位退休结束冤狱后，养老金可以被恢复，但对事业单位大法弟子这种清零的极端手段，就是断了修炼人的粮道。这种抢劫式的强盗行为给我们相关同修及家庭带来的压力、艰辛、痛苦与伤害是巨大的。我与一个叔伯姐姐相处很好，在我对她讲述了自己的养老金被非法停发、工龄被清零之后，她当时很惊愕。后来她告诉我，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咯噔一下，顿时感到悲哀，半天也缓不过来。后来经我的多次开导，她的心情才慢慢平复了。我的这个姐姐还是支持大法、明白真相的人。试想，如果是一个还没有完全明白大法真相的人，得知这个情况，得是什么反应？我的一个常人亲戚已经做了三退，但听到我的养老金被停发后，控制不住情绪地对我大吼：不是共产党给你退休金吗？法轮功给你吗？在这种情况下，再对利益心很重的常人讲真相就有了难度，给我们救人就造成了干扰。所以说，这种经济迫害也是中共邪党毁人的利器。大法弟子要认清邪党毁人的阴谋，从思想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彻底否定经济迫害。二、向内找，对利益的执着是否已经放下。大法弟子遇到问题，首先得向内找，看看我们自己对利益的执着是否已经完全放下。就我自己而言，虽然在努力地抑制清理利益之心，但我知道我的利益之心并没有完全放下。状态好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利益心放下了；状态不好的时候，对钱财的执着还很重，还在想入非非。由于我从小就生活困顿，所以从小就养成了对金钱的向往与追求，经常幻想将来能过上富裕的生活，甚至大富大贵。自己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向往着美好的生活。修炼人对人间的执着，也会给旧势力造成迫害的借口。所以我们首先得找到自己对利益执着的心，分清它，它不是我，是后来形成的观念，然后发正念清理它。我在写这篇交流文章的同时，感到自己对钱财的观念、秉性等变异物质在融化、在解体。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就是我们自身的业力，我们得明白这一世遇到的苦难都是自己前世的业力，加上自己的执着心，才会造成邪恶强加的迫害。三，从法上正念解体经济迫害。一，跳出个人修炼的圈子。我们要从法上提高上来，虽然我们有执着，也不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旧势力对大法弟子都做了他们的种种安排，甚至在历史上欺骗大法弟子与他们签了约。记得我在养老金被非法停发几天后的一次发正念中，天目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男神，手里拿着一个印台，对我说，你该按手印了。我立即否定了。之后我悟到这是旧势力告诉我，我已经与他们签了约定，所以才遭遇到这种磨难。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大法弟子不是个人修炼，我们是带有使命来到人间的，要救度无量众生。在正法时期，这样的迫害会给救人的大法弟子造成生活困顿，给救人造成干扰，给救度众生造成难度。所以我们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能承认，不能认可这种迫害。二，信师信法，不沮丧悲观。面对截断养老金这样的迫害，我们不能消沉，不能悲观，也不要觉得见不了人了。只要我们守住正念，不用人理看问题，放下对常人美好生活的执着，把人间的东西看淡，信师信法，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相信师父一定能给我们生活的出路，能让我们吃得上饭，给我们创造救度众生的条件。即使目前我们的养老金没有恢复，只要我们念正，也会有生活着落。在被非法停发养老金三年多后的一天，我想这是旧势力安排的经济迫害，我绝对不能承认它，我要解体它，要给世人看到大法弟子的美好，让世人得救。在接下来的几天，我持续发正念，然后就有两个学生的家长找我给孩子补习功课。我退休前是中学教师，是教授主要学科的。我复习了我教过的学科知识，教学效果很好，学生们的成绩提高很快。这样我又有了生活来源，两个孩子和家长都已经做了三退。自从我给学生补课有了收入后，家人由原来的沮丧也是看到了希望。我弟弟高兴地对我说，共产党没憋住你啊。有一点我们还要清醒，师父并没有给弟子们安排这样的修炼路，这是旧势力以我们有业力为借口对正法的干扰，所以在我们的心里不能有对这种截断生活来源迫害的丝毫认可，认可了就是求，就是要。我们要从一丝一念中彻底清除它，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只要我们在心里放下执着，从心中发出强大的正念，并守住正念，坚决不承认邪恶的迫害，从我们的内心彻底清除无可奈何、默认、消极承受等负面思维，就能改变局面，就会有转机。三，以要养老金为契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在明慧网发表的有关同修被中共经济迫害的报道中，有的同修坚持讲真相救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的恢复了养老金，但大多数同修的养老金没有被恢复，有的还被社保局索要已经发放的养老金，情况纷纭复杂。由于这部分事业单位同修的人数不是很多，而且分散在中国大陆各地，向社保部门讲真相的同修不多，而企业单位被非法扣发养老金的人数相对多一些，也有常人也在利用各种方式讨要养老金，所以企业单位被判刑人员的养老金很快就被恢复了。我们市的社保工作人员对我们讲，企业的都在找，所以给恢复了，你们事业的也得找才能恢复。大法弟子是主角，我们不能指望常人，要以一当十，用正念开创环境。无论生活怎么艰难，我们都要心怀慈悲，不记恨社保部门的众生。其实他们是不明白真相，才敢对大法弟子进行经济迫害。 我们要以此为契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这也是师父给我们救度中共各级官员的机会，因为我们平时没有机会接触他们，现在正是契机。我们可以通过给中共各级官员写真相、举报信、控告信等。公益论坛统修给了中国最高机关的寄信地址和负责人姓名，还可以在社保案件的法庭陈述中证实大法，借助要回养老金的话题讲述大法真相，让这些人了解真相，用能融化钢铁的慈悲清除各级各类相关人员被中共谎言的灌输，启发他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良知。我们还要把握好基点，就是在我们心中把什么放到第一位，是为了要回养老金才去讲真相，还是只要把养老金的事当作一个话题，为了真正的救度众生去讲真相。在思想深处是为钱、为私、为我，还是为他、为了救他、为了他们有个美好的未来而接触这部分相关人员，这个基点的摆放非常重要。即使我们的养老金一时没有得到恢复，但这些众生通过我们讲真相，能够认清中共邪党的本性，找回真正的自己，也会使他们有以后做好的机会。四、发正念解体经济迫害。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们不能忽视正念的作用，要锁定操控中共人社部门及其所有各省市下属社保等相关部门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持续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现在我在每天的四个整点发正念的最后五分钟，还有在给本地发正念中都加上一念，彻底解体中共邪党社保部门对事业单位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必须恢复对大法弟子养老金的发放。我们的养老金是给大法弟子救人用的，是大法资源，他们不能干扰正法，否则就是对大法犯罪，就是被正法淘汰的对象。建议所有被非法停发养老金的同修，也希望其他同修加入进来，一同针对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用非法停发养老金的方式实施的经济迫害，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解体一切给大法弟子本身造成困境和影响救度众生的所有邪恶生命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以上交流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阳了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8号。2022年底，中共在不预先通知且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的情况下，突然放开疫情管控，造成大批感染，很多老人在此期间去世，很多打工的年轻人也感染瘟疫。我先生常人也在此期间感染了瘟疫，而因为我与他同住所已经公司同意申请了居家办公，在此期间我也出现了常人阳的症状。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通过加强信身信法，症状很快消失。这是我开始反思为什么之前出现阳的假象，在此将这些经历写出来，曝光自己的执着心，同时与同修交流。先生是跑项目现场的，每天跟很多人打交道。中共所谓放开后，他很快出现了阳的症状。我在照顾他时，他也提醒我要做好防护。可我们是租的一间屋子，同吃同住，怎么也无法避免直接接触。我告诉他，你放心吧，我没事儿的。我相信大法弟子是不会染疫的。但是那段时间一直有个意念在往我脑子里打，可能要阳了， 阳过了就好了，没什么关系。或者是，要不测一下抗原，没准儿也阳了。我知道这个念头不是我，是旧势力钻空子想要迫害，所以每次都立刻否定。就这样，前三天与先生同吃同住，我一直都是健健康康。但是到第三天傍晚时，身体开始出现发热症状，类似发烧之前全身有酸痛的假象。当时工作量大，担心自己承受不住耽误了工作进度，于是跟负责人说，我感觉自己要发烧了，可能明天会无法工作，看下工作能够交接给谁。就这不正的一念，承认了迫害假象。当天晚上就开始发热，整个晚上都很难入睡。第二天果然开始发烧的症状，体温计显示 38.9 度，整个人也昏昏沉沉。测抗原显示是阴性，公司要求测抗原拍照。自己开始发正念，否定这个病的假象。但此时的我并没有向内找自己，直到傍晚，整个人的体温一直都没有下降。此时先生急了，因我婚后的修炼状态一直是时而精进，时而懈怠。虽然他明白真相，也相信大法好，但是我没能向他证实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当他看到我一直不退烧，就劝我吃药，我不肯吃药，他就急了。我说，我不用吃药会好的。他说，你这样一直高烧不退，不吃药不行的。我说，如果明天不退烧，我就吃药好吗？先生勉强同意了。到了晚上，比白天更加难受，头也开始胀痛，心里想，要不求师父把造成发烧难受假象的灵体拿掉。又想，为什么求师父？是太难受不想承受了，还是怕第二天不能退烧？一个是怕吃苦，一个是爱面子，这两个都是人心，怎么能因为人心求师父帮助呢？于是把心一横，就信师信法，把自己交给师父。就这么一想，心里好像落下去一块石头一样，人忽的轻松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先生用体温计一量，我果然退烧了。他看看体温计说，还真退烧了。经过这件事儿后，先生更加相信大法了。他爷爷生病难受的时候，我劝爷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先生也帮着说明大法的神奇。现在回想当时，是因为自己的求安逸心导致自己出现阳的假象。当时曾想过，阳了就不用办公了，可以歇一周。就这不正的一念，被邪恶钻了空子。是师父慈悲，没有放弃我，就看我有那么一点正念，就替我化解了那次磨难。弟子拜谢师父。这次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希望能给同修提个醒。修炼中的一丝一念都是严肃的，现在已到正法的最后，向法正人间过渡，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更加严格，千万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25年前的震惊，425是什么？作者秦梦苏。425是发生在1999年4月25日的一场万人自发上访，这次上访震惊了中外，让当时的中国受到国际好评。也有见证人说，当时去的人远不止10000人，因为在警察的指挥下，上访者安静地有序排列，从中央信访局的大门口一直排到了相当远的地方，估计30000人左右。不管人数是10000还是30000，我都认为这场上访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以下分3点说明。第一部分，合法的文明举动。一、合法上访。上访是信访的俗称，在中国古代，魏晋以后历朝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设登闻鼓， 并设专职机构或人员，遇有击鼓者需立即受理或上报，这也是击鼓鸣冤的由来。在中国大陆，按照中共官方的定义，信访指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政府或者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反映冤情、民意或官方、警方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等。自发参加425上访的都是中国公民，他们采用了上门走访的方式，到中央信访办反映地方信访办说只有中央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行为显然是合法的，这也是为什么时任总理和信访办官员让访民选出代表，在中央信访办接待了访民临时代表，并同意接受访民诉求的原因。二、文明言行。经过中共之手，中国早已不再是文明之国，这一点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已暴露得淋漓尽致，每个人都能随口举出一堆实例，再粉红也难以否认。对内，中国人内卷没底线，用极端自私、伤天害理、杀人害命都不足形容，而且是举国上下笑贫不笑娼，黑白颠倒，善恶倒悬。在海外，粉红们通过翻墙、旅游、留学、移民，在全世界反反复复地把中国人的家丑翻晒出来。他们不是生怕世界上不知道中国人的丑陋，而是被中共教的无知、无耻和自私。相比之下，25年前的425上访人群衣着朴素整洁，言行平和自律，所站之处尽量不给他人添麻烦，还自觉地维护公共场所的卫生和秩序。访民高度文明的举止和素质让警察震惊感动，警察也没有对访民狂吼你不是人民，并暴力以待。这自发站到一起排成长队的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中国人赢得了国际声誉，国际社会从这群上访者的身上看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开明的、足够文明的投资环境。三、合理诉求。425上访的诉求只有三项，其一，释放天津被防暴警察抓捕的40多名上访学员；其二，给广大法轮功学员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这句话包括但不仅限于不在暗中先定罪再制造证据，不再用高音喇叭、高压水枪滋扰学员户外练功，不再用阴暗手段禁止为法轮功学员提供练功场所。其三，允许出版指导修炼的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这些诉求每一项都是忍受了两三年的暗中和半公开打压之后才依法提出的。在任何一个尊重宪法、尊重基本人权、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受教育自由、工作自由、维护健康自由、平等不受歧视的国家，都是合理合法的。在正常社会，面对这样的合理诉求，政府不但会当场妥善处理，还会回去之后检讨和改善自己的执政。而发生了1989年六四不到十年的中国，在全世界的眼里绝非正常社会。因此，这个和平理性的万人上访，以及时任中国总理对访民三项诉求做出的正面应对，都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文明与开明感到震惊。当时人们没想到的是，425当晚，时任中共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却暴跳如雷，并很快咆哮政治局，以一人之力，在政治局其他成员全体反对的情况下，成立了610办公室， 发动了720对法轮功的迫害。自此，亿万法轮功学员和同情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的善良人，瞬间面临又一场政治灾难和人权灾难。不和江泽民保持一致，就被剥夺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受教育自由、工作自由、维护健康自由、不受歧视的自由等一切基本人权，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第二部分，挽救中国道德断崖的英雄壮举。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中文圈，有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莫名的排斥甚至反感，认为传统的家长式体制是封建糟粕。其实不是家长制的错，错的是中共的滥用恶用。中共大佬们对中国人宣扬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爹亲娘亲不如党亲，中共是你的再生父母，党养活了你，一切服从党安排，让中国人对这些谬论习以为常，无可奈何，还告诉中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全世界都这样。换句话说，中共用垄断和强权政治实行家长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不相干。如果把传统文化比作一顶礼帽，你拿来时尚，他拿来取暖，而中共则在搞大批判、坐飞机时，拿它来激发民众对地富反坏右的仇恨。帽子本身无罪，罪恶在于马列子孙中共，他用100年全面摧毁了中华的道德文明。从古到今，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都是以人为本，以人的正常道德规范为基础的。正如美国的民主自由需要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法律意识为基础，才能健康运行和发挥正面作用，中华的传统文化也是以个人道德为必备基础的。可在中共国，每个粉红都是从小到老的被中共灌输着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观念，那个内卷外狂坑骗斗的缺德环境是中共国的特产和真实写照。试想，当做好人无法生存，做坏人却看似成本很低，短期回报很大，制造这样的社会环境，这个政府不就是在教人逼人为娼为盗做坏人吗？难怪明白人都说中共国是一个把好人变成坏人的国家。天道昭昭，人说神不存在，那只是人的无知和狂妄。地球上说高维空间不存在，高维空间就会消失吗？不会。同样，善恶因果是宇宙真相。为什么在民主自由的台湾遭受7级以上地震，大楼也只是倾斜了几栋，而楼体结构门窗还保持良好？为什么在马列子孙掌控一切话语权与资源，人人能高唱了不起了我的国的中共国，一场强风就能把整栋楼吹得窗碎门飞，一场地震就让一栋又一栋大楼整栋摊散，如同一堆堆豆腐渣，真应了有人说的无知无耻无良善，互坑互害互相伤，他人遭灾你叫好，冤冤相报你遭殃。回顾历史，现代中国有两个道德断崖。第一个，1989年的六四，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灰心丧志，放弃了一个国家的知识阶层应有的社会责任。第二个，1999年的720，这个对上亿中国人追求善良者的打压运动，让绝大部分中国人在求生的恐惧中 很快放弃了追寻真理真相，选择了随波逐流和唯利是图。而25年前的425呢，则是一群举止文明、思想开明的个体中国人，在又一个道德断崖发生的前夕，拿出道德勇气，实践道德信仰，力挽崩摧的英雄壮举。第三部分，后续。从百十来岁的文革幸存者到六七十岁的改革开放见证人，老几辈的中国人都明白，1999年的425很不幸，未能阻止中国第二次道德断崖的发生。如果说1999年720以民政部名义推出的取缔令还受到很多历次运动过来人的嘲笑和不屑一顾的话，那么2001年除夕的天安门自焚伟案实实在在的成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滑铁卢，让那么多人变得自愿得健忘症，主动指向前看。当时80后、90后年纪还小，00后刚刚开始出生，而这几代人从孩童时期就只能得到谎言信息，以至于他们被中共驯养成闻法轮功而色变，甚至翻墙看到了真相信息还感到难以置信。百度、微信、抖音，中共与时俱进，用各种工具把韭菜、社畜、螺丝钉们捆绑在红墙内，实时监控，随时洗脑。在中共国，人不被当人尊重和善待，韭菜、社畜、螺丝钉无需基本人权，年复一年，生态严重恶化。一些人虽然在疫情三年后开始清醒，少数人转为反共，可是在十几亿的中国人中，有多少人能想到真、善、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希望与福祉？又有多少人知道墙外的真实世界和正常生活是什么样呢？谨以此文献给25年前的那个425，纪念那座真善忍铸就的道德丰碑。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诗歌《寻味》，作者明月。1991年前，耶稣为人类殉难，三天后复活，神圣的节日就此开启，欢庆传颂神的嘱托。140年前，自由女神像在曼哈顿立起，象征人类的自由与民主，剪彩当代文明的蓬勃。1991年后，神的节日遭到了莫大亵渎。140年稳如磐石的东海岸首次迎来加州才有的地动，女神手中伫立140年的火炬，如今天降长剑欲将它劈落。今年四月，自由女神的遭遇具有警示意义，理解这一点只需回顾过去四年中美国的加速堕落。今年四月，美东各州的地震在提醒着我们，如果只为人类增加体验，上天为何祭出惩戒的动作？外加日全食、流星雨和粉红月亮，并非一切均为利益和娱乐，世上的偶然背后都有必然。这个四月的天象耐人寻味， 难免不是未来人口中的传说。注：拜登于2024年复活节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宣布，2024年3月31日的这个复活节为变性者能见度日，并呼吁所有美国人一起提升全国变性者的生活和声音，并努力消除对所有变性者的歧视。这是对神的严重亵渎，对所有父母的剥夺，以及对美国这个国家全体国民的道德误导和道德败坏。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